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二集。当然，就在他初步完成了这辉煌基业，并使自己跻身于中国历史的名相之列，因而有可能名传千古之时，也必然地受到当时旧势力的攻击和诽谤，甚至受到身家性命朝不保夕的威胁。对于这些，张居正生前早有感知和思想准备。多少年后，我们从他给何曹案院林之源的信中可以看到，孤数年以来所结怨于天下者不少矣，夫恶党显排阴叟，何尝一日忘于孤哉。对于这些攻击和诽谤，显然他当时表示无所畏惧，念以王家允国皇叙其他，虽机警满前，众族散体，孤不畏也。但时间一久，对自己的前途也未免有些担忧，因此在万历八年1580年以后便屡屡上书兼退。但由于李太后和万历皇帝本人的兼留，以及由他自己所造成的长期独自当国的政治局面，要想中途隐退是根本办不到的。而越是不能隐退，心中就越发焦虑不安，忧郁不止。万历九年1581年，他在给已退休的前首辅徐阶写信时，又一步提到了这种进退维谷、骑虎难下的局面。他说，正因重任九年于兹，唯恐不得保首领以辱国家，其不孝之身，归附龙母，以明进退之节，自是急事于间，有危欲重矣。果然不出所料，张居正这座灯塔的熄灭，在使这个庞大的帝国迷失方向而迅速滑向深渊的同时，也使这座灯塔照耀引导下的帝国舵手万历皇帝顿感茫然无措，直至最后沉沦于关河宦海的泥沼而无力自拔。但最终结果是，张居正再也不能前来为他解脱，而他也自然就顾不得张居正了，张氏举家的厄运由此得以开始。举家罹难。万历十年1582年10月，也就是张居正死后仅3个多月的时间，那些代表旧势力的减负恶党便开始向张居正反攻倒算了。当张居正生前的反对派山东道监察御史江东之、江西道御史李直从左右太监口中得知张居正在病故以后，万历特别厌恶冯保的消息后，便决定先从冯保身上下手，然后再看万历的态度。为了慎重起见，首先由江东之上书弹劾冯保的亲信徐觉，结果徐觉很快就被逮入狱轮死。这样万历痛恶冯保的态度得到了证实，于是在万历十年1582年12月壬辰初8日，再由李直出面上书弹劾冯保12大罪状。万历览奏之后果然大喜悦，吾待此书久矣，立将冯保到南京闲住。司礼监太监张成和张京见冯保示威，也趁机在神宗面前攻击冯保，说冯保家资富饶胜过皇上。这一诱惑马上激起了万历的好奇之心，立即下令逮捕冯保及其侄子冯邦宁等人，并及其家，结果超得金银100余万两，珍珠宝玩无以数计。从此万历史尝到了抄家的甜头。到了万历十一年1583年1月，这个历史三朝大体上还能保持名节的冯保和他的侄子冯邦宁便死在了狱中。这些减负恶党没费多大气力就将冯保参倒， 并将张居正临终之前所推荐的潘晟、梁孟龙、王传等人逐个逼退。这样，万历对张居正的态度便不真自知了。于是，他也照着攻击冯保的办法来对付张居正，即先有吏科给侍中陈兴孝，上书弹劾张居正的家奴尤七尤守礼，结果尤七很快被逮入狱。陕西道御史杨嗣之趁机上书弹劾张居正欺君蔽主、赊剑弑专、招权树党等14大罪行。万历览奏之后，马上谕旨说：“居正不思尽忠报国，故孤宠行私，疏负恩眷。”但此时还算没有完全忘记张居正的功劳，念昔皇考复托，市镇充灵，有十年府里之功，故不问以权终事，并谕令廷臣各省修职业，对张居正不必再追论往事。如果廷臣真的能够按照万历的谕旨行事，那么张居正还可能做到以权终事。但这些奸夫恶党既得势，对张居正的攻击岂能就此罢休？到了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大理寺将尤七等人驱召物指张居正的御祠呈上以后，万历揽月大怒，谕令追夺张居正赠官，儿子除名，尤七等人论死，其余人远戍。同年八月，再追夺张居正谥号。到了此时，以前加封于张居正的张太师、张文忠等尊称全部没人再提了，就只剩下一个普普通通的张居正而已。这还不算完结，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寅卯初九日，辽庄王次妃王氏又进一步上书鸣冤，说张居正陷害亲王，强占辽府祖业，并造谣说辽府万计金宝进入张居正家中。万历一见万计金宝的宋词，好奇势力之心顿起，虽产生了没收其家产的欲望。然而更令万历愤怒的事还在被继续揭露出来。由于张居正回家奔丧时，戚继光曾派了一对鸟铳作为卫士助威，于是有人便借题发挥告发张居正有谋反之心，而总兵戚继光就是他谋大逆的后盾。为了证实这个推论的确信无疑，告发者还举出两件事作为佐证。一是有一次应天府乡试，试官出的题目是顺义命语，也就是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即皇帝应该像舜那样禅让给德才兼备的张居正。这居心险恶的题目是为张篡位做舆论准备。二是张居正曾在有人奉承他有人主之风时竟含笑不语。张居正的野心在他回家奔丧时所带的戚继光的鸟铳手大显威风中亦可看出。正在这刀光剑影、张氏家族性命难保的紧要关头，前首辅高拱的病榻遗言传到了万历的手中。这本小册子的传来，犹如一把利剑，深深地刺痛了万历皇帝的心，并使他对张太师的回忆，连勉强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敬爱和怜悯也化为乌有。他发现他和他的母后曾误信张居正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保障皇位的稳定，而现在看来，张居正不过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而卖友求荣，纯粹是一个玩弄阴权与权术的小人。他忆起了张居正与母亲冯保合伙逼他向群臣下罪己诏的尴尬场面，忆起了张居正当着群臣之面大声呵斥当独作伯，而让自己无地自容的痛苦的求学历程。既然如此，就无什么情义和怜悯可言，寂寞家产也是理所当然。于是万历皇帝立即谕令司礼监太监张成、刑部左侍郎裘顺、锦衣卫指挥贾应奎、 赴江宁继母张居正家产，并查抄其在京寓所。万历十二年1584年4月21日，继母张居正家产的谕旨传至荆州，荆州知府和江宁知县为了抢头功，亲自到张府封门，将张宅内的男女老少全部关进空房，不供食水，不许走动，直到5月5日，张成等人才到达江宁。待打开房门一看，已饿死十余人。张成等人置死人于不顾，马上命令立足抄掠财物。经过搜查拷问和挖地撬尸之后，共搜出黄金10000余两，白银10万余两。5月7日，开始审讯张居正的嫡子张敬修，对其黑金蒙面，严施酷刑。5月10日，又将全部家人一一隔离，分别拷打审问。审讯当日，设以飞行，悲惨之状目不忍睹，其哭之声令人肝肠寸断。张敬修不堪忍受残酷折磨，悬梁自尽。张居正三子张茂修投井未死，绝食不亡，幸保一命。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